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7, Session 10. 基督教伦理学第37章第十讲。我们继续讲本章最后一个题目，第八个题目，环保。上面讲完了，动物和植物都需要爱惜，地也需要安息的。因此，虽然上帝特别的眷顾人的性命 human life， 他也按照这个类比也眷顾所有的受造宇宙各种的性命，他指派人统治整个世界，但是人不单单是受造宇宙的主，他自己也是被造的，是从尘土而造的，他也需要依靠宇宙的其他的受造物来维持他的生计。因此人是要用这个宇宙里的资源，但是不要剥削他们，不要用尽他们。因这些资源若是耗尽了，很自然的后果就是人自己要受苦。人必须做一个负责的大地的管家，若是要保存自己的性命的话。创世纪二章第十五节，这是上帝对亚当的呼召。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英文是 work and keep， 修理 work habad 的意思就是说，亚当是要做地的仆人，这里暗示着仆人领袖这个的概念。马太福音二十章从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servant leadership 仆人领袖，这些我们都在本书第31章讨论过。这个是受理看守，看守 keep shama 看守原子就是要保护他，免得有任何的入侵，为他做辩护。注脚25，这里的用词呢与民数记第一章53节和其他经文是相似的，那里讲到祭司要维护上帝的圣所。诚然的，伊甸是一个上帝的圣所，广义的来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圣殿，上帝所居住的所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伊甸园这部整个宇宙是上帝的圣殿。回到正文，因此呢，第六条诫命要求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环境的。文化使命并没有给我们自由去毁坏环境。注脚26，读者们可能要温习一下我对文化使命的讨论，本书第17章。文化使命并不批准我们毁灭环境，因为这个是有一些非基督徒的作者这样子来控告基督教的。注脚27，Lynn White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期1967年1203页到1212页。学华 Francis Schaeffer 对这位 White 做出回应的。 Schaeffer 的书是 Pollution and the Death of Man， 污染与人的死亡，1970年。好，回到正文，文化使命并不让我们去毁灭我们周围的环境， 人若毁灭了大地的资源，就不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个大地的。反之，人是要发展增多大地的资源，他自己的福利和大地的福利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如此，但是圣经对大地的关注和世俗的环保主义是有不同的两点。第一点，合乎圣经的环保主义排斥任何泛神论的宗教，因为这种的敬拜大地的宗教很多时候是一些非基督徒环保积极分子他们的动力。我们说地不是上帝， The earth is not God， 地不是我们的母亲，不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应该拜地，也不应该努力的去与地合而为一，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大地是上帝所创造的，也努力的去遵行上帝对地球的旨意。第二个不同，圣经并不教导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同等的。世俗主义者常常会坚持说动物与人一样对生命有同样的权利，虽然圣经吩咐我们对动物要仁慈，但是圣经容许我们吃肉，唯有人是上帝的形象，唯有人要统治大地。正如我们在第五条诫命那里看过， Servant leadership， 仆人领袖，仆人领导与 hierarchy， 与有上下的权力架构，这两者并不矛盾的。人对大地应该做一个仆人领袖，但是他也是大地之主， Lord of the Earth。 这里并没有意味着说我们不论如何都应该让人类的工业走在前头，而保存自然界呢总是次等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人管理大地并不意味着铲平整个自然界，把树林以工厂取代之。人类本身对于保存不同的物种，至少某些的物种，保存树林、沼泽或者湿地和上帝所创造世界的荣美，人在这方面是有他的利益考虑的。但是圣经也不批准我们概括性的对任何的科技采取质疑的态度，这个是在世俗的环保运动里面非常的普遍的。因此文化使命呼召我们要做出计划，在使用地的资源上要有所平衡，就是为了人类的好处和为了上帝的荣耀要做计划的。人类堕落之后要很理性的计划如何使用大地的资源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罪人呢一般来说都想控制或者拥有更多的自然界，相对别人来说更多，就是说不让别人得到更多的自然的资源。诚然，一个平衡的环保的政策要求人们和不同的国家要有某一个程度上的合作，目前来看这种合作是不可能的。这种合作就算在科学界尝试去为问题做出定义和为需要做出定义的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例如我不是专家，我没有能力去判断关于全球暖化的实在程度、成因、后果和补救方法这些的文字的讨论，我不是那方面的专家。但是就算是科学的讨论，往往都是有意识形态的 的偏见的，不论是哪一方，注脚28，在很多伦理的讨论上都是如此，就是说不论是正反两方呢，都受到他们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所影响。譬如说同性恋者是否有遗传性的，或者是有没有需要使用胎里的干细胞等等。科学本身不是中性的，科学本身在宗教上不是中性的。 Science itself is not religiously neutral， 正如任何人类的思想一样，科学应该被掳回来信服基督的。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5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上帝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就是思想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注脚28结束，回到原文。但是我们若没有一些人们都可以信靠的科学的研究的话，很难知道保护环境该做的是什么。唯有当一个社会是重生的社会，或者是复兴的社会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共识，知道我们才会在世界观上取得共识，而这个共识是必须的这样子我们来拯救这个地球。因此在环保的事情上，最主要的需要就是传福音。讲到这里，第37章就结束了。